孔医生你好，非常感谢您今天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哎，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吗？
夏雨你好啊，听众们、朋友们你好啊，我很感谢您邀请我参加这个节目。首先我要说，我是从小从中国的广州到墨尔本来，所以如果我中文上面表达不怎么清楚的地方呢，请大家多多包涵。我现在是在墨尔本的皇家眼耳鼻医院那里做专科医生，眼科的专科，还有青光眼的专科医生。这几年啊、在做这个青光眼的研究，青光眼的临床的工作。
其实很多的听众可能都觉得青光眼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病症啊，但是青光眼同时又是一个比较普及的病症，比如说很多的老年人，八个老年人中就有一个会有青光眼的病症，是不是有这么一个统计？
全球来说呢，青光眼的患者的人数大概有6000万人，它也是一种老化性的病，年龄越高的话它的发病率就越高。在澳洲呢，3%的这个人口呢都会啊青光眼的可能性。
您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青光眼到底是怎么回事？可能很多人还不太理解这个病症。
青光眼呢是一种因为眼压过高而造成的视神经受损害的一种病。因为这个眼睛里面的那个神经呢，是眼球里面最脆弱的部位。眼球如果压力变大的话，这个部位呢就会比较容易受损害。那受损害呢，就会引起这个视力下降，特别是早期的症状呢，就是人的视野开始变得模糊。到了末期呢，会影响到人的中心视力。人对这个视野的敏感度不是很高，所以很多的病人呢不知道自己有这个青光眼的问题，所以需要提早的检查。因为我们现在呢医学这上面治疗青光眼的方法有很多，首先有的用药，有用激光，还有做眼睛防水的过泪的手术。现在这几年还有更新的叫做微创性的青光眼手术，可以减低青光眼手术的对眼睛的创伤，让这个眼睛可以恢复得快，而且效果也很好。治疗方面呢，这个青光眼并不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病，可是最主要呢就是要提早的发现，提早的治疗。
青光眼其实是不容易被发现的，很可能是在病患觉得已经快要变成盲人时才有可能发觉，是这么严重吗？
对于一部分人来说呢，的确是这样。因为这个青光眼最初影响到的是人的周边视力，人对周边视力的敏感度不是很高，所以部分的患者他是等视野受到了很大的伤害才知道原来自己有青光眼。所以我们呢一般都会建议大概45岁以上的人应该就是每隔2年就要到验光师那里去做检查，做视野的检查，做视神经的检查，这样子就可以提早检查出视神经有没有问题或者有没有青光眼的这个问题。另外现在国际上还有新的研究，也研究出在电脑上面做这个视野的测试，这些也帮助提早测量出有没有青光眼。
像您说国际上已经研究出平板电脑或者是 iPad， 这些都可以帮助病人去及时的发现青光眼，但是这种技术是不是只有某些大医院才有呢？还是在很多的比如说眼镜店、验光师这都可以有这种措施？
澳洲呢就有很完善的验光师的系统，很多验光师的眼镜店都能够做这个眼睛的视神经的测试还有视野的测试。这个 iPad 的软件就可以更普遍的让青光眼得到早期的诊断。
比如说我在验光室这发现了自己有青光眼，有没有什么预防措施呢？
在验光室内检查出有青光眼的可能，一般呢验光师就会安排你到一个眼睛的专科医生那里去再做深度的检查，比如说做眼睛的视神经的扫描啊、还有就是眼睛的前方角那个排水位置的检查，确诊青光眼呢是一种开角性的呢还是闭角性的青光眼。眼科医生就可以跟你谈论治疗的方法，比如说使用药物或者激光。
像您说的开角性的青光眼和闭角性的青光眼，这两种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眼睛里面呢是眼睛的前部分在角膜和晶体之间是有一个空间，是充满了液体的空间。这个液体呢是透过一个前方的一个角的一个部位，那里有一些小梁的阻击，就好像筛子一样让防水排出。如果这个前方角是宽的叫做开角性的青光眼，如果呢前方角是比较窄那种呢叫做闭角性的青光眼。 开角性的青光眼呢，普遍是比闭角性的青光眼要多一些。可是呢，在亚洲人里面，闭角性青光眼的这个发病率呢，会比西人会高。
像您说了，您也介绍了，就是青光眼有一些治疗措施，并不是一种很可怕的疾病啊。而且，我们在验光时呢，发现了自己有青光眼的可能性的话，可以到医院找眼科医生进行眼部的扫描。但是，我想请问您一下，青光眼它这个成因是因眼压大而起，那么青光眼到底是由于什么样的情况而产生的呢？比如，是不是因为我们平时过多的看电脑啊，造成了眼压大，挤压成青光眼？
这个问题问的很好。比如说这个开角性的青光眼呢，我们知道它的诱因有一种，一就是年龄增高，第二如果有家庭史或者有近视眼或者有偏头痛的病人都会有这个青光眼的诱因。为什么呢？年龄增高会引起青光眼的增高呢？有可能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高，防水排出那个小梁的能力就下降了，所以这个眼压提高的可能性增高。而且呢，随着年龄的增高，人的神经对压力的承受力就会变弱，这样子呢就引起了眼睛的眼压跟眼球能够承受压力的能力的不平衡，不平衡呢就造成了青光眼的发生。
开角性的青光眼是跟年龄的增长有关系，您之前也提到了闭角性的青光眼，诱因是一样的吗？还是
闭角性的青光眼呢，在亚洲人呢里面发病率会高一点，就是因为这个我们亚洲人的眼睛的这个结构，前方眼角比较窄的可能性会更大。另外呢，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睛里面晶体也会变大，会开始形成白内障。这样子呢，这个晶体占眼睛里面的空间就越大了，所以那个眼睛能排水的那个地方呢就变得更窄，引起这个闭角性的青光眼。
像您说的这些诱因啊，包括您也说到青光眼是可以治疗的，那么最新的技术呢是这个微创性的青光眼，也是您的这个研究领域，您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在得了青光眼之后，这个微创青光眼的手术怎么能帮助病人来恢复眼睛视力？
一般来说，青光眼可以用药物来治疗。可是长期用药物治疗的话呢，有很大部分的病人会对这个药物产生过敏的反应，或者干眼症啊，或者在眼周会有这个过敏的副作用啊。对这个病者来说呢，就会引起很多的不舒服，还有在降低他们的生活质素。传统的青光眼的手术叫过泪的手术呢。传统的手术一般手术时间比较长，然后它对这个眼睛的主击创伤就比较大，术后呢短期以来并发症呢就比较多，所以很多青光眼的医生呢会等到这个病人的病情比较严重的时候才会采取传统的眼睛过泪手术。近几年新的这种叫做微创性青光眼手术，微创就是轻微的创伤，这种手术呢，对眼睛的主击的创伤呢就很轻的。它一般呢是一种像小管形式的仪器，最初出现的叫做 iStent 小管呢，它是一种不到一毫米大的钛制的小管，它可以从前方角插入这个小梁的地方，让防水可以避过这个小梁的阻碍，直接排入眼睛的静脉里面。这样子呢就可以提高这眼睛排水的能力，降低眼压。现在呢，在澳洲一般这个 iStent 这跟白内障切除手术一起进行的，一起进行的手术呢可以叫做 iStent Plus， 它一般比普通的白内障手术只长5分钟，它的恢复期跟平常白内障手术呢一样快，然后它能够取得让患者不需要用药就可以控制眼压的成功率可以达到70%。
这就是一个很高的比率了，其实。
可是那个 iStent 小管呢，它也有它的局限性啊，因为它对高度青光眼患者来说呢，它降眼压的能力还是不足的，而且它不能够单独的进行。如果患者是没有白内障啊，或者已经做过白内障手术的话呢 ，iStent 小管呢是不能启用的。最好的选择呢，就是另外一种新的手术，叫做 Zen 小管。这个Zen小管是澳洲在西澳叫做于道义教授发明的，在世界各地都开始取用。它是一种特殊药用的凝胶或者 gelatin 做成的一个小管，它可以让眼睛的防水有控制性的排留在眼睛的结膜下面， 这样子呢就可以让眼睛的防水呢不会积累在眼球里面，这样子就取得了降眼压的效果。现在在澳洲呢也开始有部分的青光眼手术医生可以进行这种眼小管的手术。
很感谢孔医生今天也给大家分享了青光眼的一些知识啊，包括它的治疗手段和预防措施。那么其实我们预防青光眼最好的办法还是在年纪大了之后呢经常去做眼部眼压的检查，让自己随时警醒一下，保护好自己的眼睛。
对的，统计里发现大概50%的病人并不知道自己是有青光眼的，所以上了45岁以上就应该每2年去做一做这样子的检查，可以更早的发现青光眼。
孔医生，非常感谢您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也给听众们带来了非常受益匪浅的知识。我们希望在之后的节目中再听到您的声音，非常感谢您。